感谢赞美主，我们低头祷告。阿比努马克努，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王。今天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坐着为王，你让你的百姓被你吸引来靠近你。愿主呢，今天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些你所称为你的宝贝、你的珍宝的每一位说话，赐给我们你的心意，赐给我们明白你向着我们的意念。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一切。在这个时候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一颗聆听的耳朵，赐给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的心。你的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因为你得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感谢主。这个礼拜我几乎待在山上，在山上，不是西乃山，与神同在。虽然领受很多，但是我在想，今天如果能够表达 20%， 就很感恩了。神给我们的实在是太丰富了，太丰富，太丰富了。当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是3500年前老摩西讲的话。事实上，每一句话在神都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今日告诉你们的话，今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今日，明白吗？我希望你明白，我们现在今日听他的话。这是第三个安慰的安息日。我们从埃波月9号开始进入，一直到吹角节，犹太人现在称为叫做犹太新年。在吹角节之前，就整个的以路月，我们要来领受这个安慰的安息日。我记得第一个安息日是以赛亚书40章，神要以赛亚先知宣告安慰的话语给他的百姓，安慰他的百姓说征战已经结束了，可以了。其实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你可以几乎看到神不停在安慰他的百姓，不停在安慰他的百姓。但是上个礼拜呢，第二个安慰的那个安息日呢，也让我们看见说，百姓受苦太多，已经觉得神不再纪念我了，神已经忘记我了，他们的心没有办法得到安慰。来到第三个礼拜呢，今天的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以赛亚书55章呢，先知神再一次的要借着先知来告诉这一群好像心不受安慰，得不到安慰的百姓，来告诉他们。我上个礼拜也问过大家，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太大了。我巴不得没有一个人得到曾经经历过这种很凄惨的事齁。很多的时候你心里是不受安慰的，你知道吗？或是说你拣选我，就你再怎么讲你都没有办法安慰我。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齁，说年轻现在不年轻齁。 曾经有一个家庭在教会里面，然后他的女儿就是自杀，对，很多人到他家里去要安慰父亲母亲，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经历这样的父母那个心。但是感谢神，只有从神来的安慰能够真正的使我们得到安慰。如同一个母亲在生产之前非常的痛苦，痛到不行，但是只要那个孩子一生出来，其实母亲就已经忘记那个痛了，那个疼痛了。所以当我们不管遇见什么事，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转向神寻求他的安慰，或甚至于不要讲话，就是在他面前，直到他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你不会忘记你所受的，但是那个疼痛只有在神的安慰之下才能够疏解，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这个是在给对谁讲，但是希望你今天如果是一位不能够得着安慰的人，盼望你寻求神，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安慰，而且不仅给我们安慰，他要赐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今天的我就稍微过一下那个以赛亚书，在这里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4章，以赛亚书54章，有一天，他说有一天，这些不能受安慰的人，他们经历太多不可思议的，直到现在还是，但是神说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这是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有一天神的话语有的时候会延迟，或是你等候很久你都没有看见，但是神的话语一定会应验。是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一出去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他一定会成就他的话语出去的，他所说的这些话语。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了，以色列的前途是光明的，不管现在是遭遇怎么样，是有盼望的，是有希望的。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若是防卫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蛇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在这里神在前面告诉我们说，吹嘘炭火打造合用器械 的铁匠是我造的，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造的。你们不要圣经不要读错啊，以为说这个神也造这个残害人行毁灭的，不是的。神的意思是，这些制造器械的铁匠人是我造的，这些会去行残害人行毁灭的人也是我造的，人是他造的。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神对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这是我们今天慢慢来打开来看的。所以那些制造器械要攻打你的，神说什么？你不用怕，没有用的，不会有用的。那些在法庭天上法庭控告你的，神说你必定他为有罪。 再讲到武器舌头，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保证，你不用怕。所以今天神借着先知安慰他的百姓，也让他们知道，虽然几千年来遭受敌人的攻击控告，直到现在，你们知道吗？直到现在，我们常常讲，为什么以色列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发生在他百姓的身上，你在外面世界上列国里面的媒体总是一面倒的说他们的错，都是你们错，都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错。当你到那块地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但是神是报仇的神，他在这个时候关怀他的百姓，就是你们来，你们来靠近我，你们来靠近我，一切干渴的那就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 你看不懂这句话对不对？他说你来不要钱的，但是叫他们怎么样，来买，来买这个活水。你为什么要花钱去买那些没有用的呢？不能够使人饱足的呢？或是说不能够使你得到这个解你的饥渴的呢？到我这里来亲近我，你要付代价，你要付什么代价？所以今天妥拉我们会慢慢的打开给你看。所以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在最后一次祝棚节的时候，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第七节也是，他邀请大家来站在那里，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弟兄，你们来。约翰福音第七章，节期的末日，这个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是活水，他是活水的泉源，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使徒约翰知道，他说耶稣这句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圣灵还没有死，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所以圣灵还没有下来。但是耶稣啊，在这里已经邀请他们，你来就近我，因为他就是那活水，他就是那活水。所以我们今天在看，我记得有一次在这里已经讲过了，那个活水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就是妥拉。你们回去再去找出那一篇再听一次，就是妥拉。所以今天我们打开我们的饥渴的心，如果你不饥不渴，你今天听不见；如果你饥渴，你今天可以听得见。我们看今天的妥拉部分，瑞埃瑞埃，看啊看啊，生命记第11章26节开始，看啊，摩西邀请百姓看啊，看什么？看他所讲的话，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话语。他说看啊，我将祝福跟咒诅，祝福跟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的面前。去年已经讲过，在这里的看啊，是叫你，是单数的，你看你看，每一个人都要看看啊，我将祝福跟咒诅的话陈明在你们的面前，是复数的。以色列是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好，一个国家。 但是这些国家的组成是由一个一个一个人组成的。神认识他们是一个一个一个认识的，但是他们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关联在一起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你明白吗？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今天他说 我把祝福跟咒诅的话陈明在你面前给你们看。摩西在这里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在邀请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要听进去，在这个时候你要做选择，你要做选择。希伯来思想或是说圣经的思想，犹太人的思想是认为有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神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你承认吗？你承认他什么都知道，他也不在时间空间的限制里面，他是超乎的。时间空间在他里面，他不在时间空间里面，他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虽然什么都知道，但是他给人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权，甚至于他几乎不介入，他几乎不介入。其实当你很多的时候，当你知道前因后果，你真是巴不得你介入，好不好？求你拦阻我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好不好？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不介入，你自己要清楚知道怎么选择。这也是神试验我们的方式之一，你知道吗？试验我们，看你是不是真的愿意遵行，是不是从你心里面愿意遵行这些祝福咒诅的话。我们看见在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哀歌，对不起，耶利米哀歌，哀歌，听到这个哀歌你就知道很哀，被哀的歌。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我们再看到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泪眼，有人称他是哭泣的先知，泪眼汪汪的，他说讲了一句话，38节，第三章38节，他说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这句话曾经使很多的希伯来学者纳闷纳闷。你要是认识神，你知道他在 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创造六天，你看到有一句话，他说的话一直重复出现，就是什么？神看着是好的，是不是？好的，甚好，非常好，他很满意，都是好的。我刚刚已经讲了，出于神的都是好的。神也告诉受刑罚的以色列百姓，犹太人说，我向你们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不是？你信不信？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在哀歌里面说到一句话，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意思就是说，你宣告祝福，你也宣告咒诅，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咒诅也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很简单的来看这一句话，其实在这里希伯来文里面的祸字是复数的，很多的祸，可是这个福是单数的。那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单数的，从一开始直到末了，神都是愿意赐福给人的。你要记得，从他来的都是福气，你要听进去。 从神来的要给你的话语都是福气。他的话是好的，他的话要给你都是带着祝福的，要赐福给你的。但是你不要，如果你不要，你不拣选他的话语，你不拣选他的话语，自然因为他的话语里面有福气，有福在里头，你不要，你不要的后果就是什么？就是祸，就是祸，就是咒诅。而这些祸跟咒诅，你不能说是神给我的。你再听一次，你能不能分辨清楚？当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好的，都是赐福给你的，所以你就接受他的话语，行在他的话语当中，那么你就是蒙福的，对不对？可是你不能说我不要，当你说我不要听你的话，我不遵循你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你丢掉的是什么？是那个福，是他要给你的，以至于你就落在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一个祸里面。就像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神赐给他们权柄，可以管理，可是他们承受这么多的福，神把一切的福给他们，权柄给他们，但是他们转离了神的话语，忘记神的话语，听了蛇的话，于是他承担那个后果。所以那个后果就是什么？就是祸，就是与神分离，与神分离，明白吗？我希望今天在讲祸福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你一定要明白，所以你就不会讲神。哇，这个神，如果我们不信他，他就这个降祸给我们，不是的，是你自己，你明白吗？因为他给你选择权，我们不要把责任推给神，是你，是我们自己的拣选。所以落在痛苦当中，落在这个患难当中，很多人再也不信神了。为什么？如果他是一位这样好神，为什么会让这个灾殃、灾祸、灾难临到这个世界上呢？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话不通的，你知道吗？不通的，一点都不通的。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什么是福在里面，因为他造你，他知道你行在他的话语当中，你是蒙保守的，你是蒙保护的，他不是独裁者，你知道吗？他不是，他知道他所创造的，他说告诉你说这是好的，你要行在其中，你必蒙福。但是我们人根本不要，我说人呢，就大部分来讲为什么会堕落，就是因为我们拒绝，我们拒绝，我们不要。所以责任是在你，我不要讲你了，责任是在那些拒绝的人，拣选不听他话的人，这样可以吗？我一定要让你们能够清楚明白，你有责任的，你有责任的。所以老摩西才会一直的不停的告诉以色列百姓，弟兄姐妹们，这些话语，神的话语，陀拉的话语，他说什么？是你的生命，是你的生命，你可以存活的生命，你可以活下去的生命，你不要。我说实话跟你讲，越沉浸神的话语里面，你发现说这里面实在是太浩瀚了，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如果你只是看到表面，只是看表面，读过去觉得这有什么，这是什么，这个那么久以前的事， 我告诉你哦，所有的先知，属神的先知，不是假先知哦，神所任命的先知，神把话给他的先知，他写出来的时候，他按照他所知道的，是为当代的人写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层是为好几代远的人写的。然后还有一层是为最后一代的人写的。你知道吗？先知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是不仅是当代的人听，能够听明白，能够听清楚，再过几代，2000年前，他们也可以明白。来到了这个时代，最后世代，你也可以明白，原来这些话语也是在对我们讲的，也是在讲给我听的。如果我能够听明白，我能够抓住，我就不再活在这个世上了。我可以如同保罗讲的，我与他同坐在天上。你这句话你都不明白，我们如何与他同坐在天上，好像你可以置身度外一样。可以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的，你知道吗？真的可以的。你没试过，因为我们里面太多声音，太忙了。《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有一些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彼得所说的话，19节，他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他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我们要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除掉我们的罪，那你所想要的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在他那里是好的，在他那里是平安的，在他那里是一切的美好，万物的美好， Shalom， 安舒的。但是不能来，好像说我们没有办法活在那样的一个平静安稳平安里面。这一切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当我们接受，我们愿意悔改归回他的道，他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日子就会来到。现在耶稣在天上，天必留他，一直要等候，等候那个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今天是在讲妥拉，可是一定要带你们进入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今天的妥拉，让你证实给你看，说也是在对你对我讲话的。你知道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思想，一直在看在读在等候在听，就发现说真的，神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做许多的事情，他在恢复许多的事情，恢复，他一定要恢复，因为他要来了，他一定要恢复，一定要恢复。首先一个要恢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美国或是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已经不再讲认罪悔改了，你知道吗？你能想象吗？就是说不要再提认罪悔改，你一次认罪就够了，主耶稣已经做成了，可以了。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这是谎言，这是谎言，这是魔鬼要让你相信的，没有圣经任何根据的。我们必须要常常活在一个自省、自己省察里面，常常邀请他，主啊，你鉴察我，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知道我的心思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不是一直活在灵体里面，灵体，灵体的意思就是里面的那个人。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人？你如果属耶稣基督，有没有？有啊，但是里面的那个人常常是不讲话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外面的这个人太多声音了，啪啪啪啪啪一直讲。诶，我在这里先插到插断一这个讲到看到的一个很好笑的齁。这个犹太的智者，古代的智者，他们竟然讲一句话，让我笑半天齁。跟你们分享。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讲的话是已经定好了，你一生要讲的话已经定好了，当你讲完的时候你就死了。我就笑了。那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教导什么？你最好怎么样？不要轻易发言啊，对不对？你不要随便讲话啊。牧师讲太多话了。我们中国人说你要三思而后行，对不对？我们这应该是吧，我们也可以讲你要三思而后言。你不想长寿吗？对啊，诗篇说任何人想要长寿，你就要什么禁止你的口，怎么样，不发恶言，是不是？所以不合理的话，不需要讲的话，闭嘴，不要讲，明白吗？所以我想他称为犹太智者真是有智慧。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们常常里面的灵人照着做不讲话，但是我们外面的人，我的魂，我的肉体，我的血气呢，常常啪啪啪就出去了。有时候你会后悔的，因为你讲太多不应该讲的话。但愿我们能够学习，现在神在恢复，在全地，所以你里面那个人，你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祷告的时候讲的，你里面那个人，你里面的力量，其实原文叫做你里面那个人，那个人在恢复，在醒过来。只有你里面的那个人在醒过来的时候，万物才会复兴，一切才会归正。你明白吗？因为我们这个血气的人听太多这个世界的事情，世界教导我们太多了，不是吗？所以我们就是我们领受的都是这一方面的，所以我们就跟着走。但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听神的话，听他的声音，常常问他，主啊，今天在你心上的话是什么？你在想什么？能不能让我分享你的话呢？让我分享你的心思呢？我们需要安静啊，所以神在恢复。因此你今天告诉我说我不需要再悔改认罪悔改，你就应该要认罪悔改了。在这句话上我们需要的，因为圣灵不停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雕刻的工作，还在做，你还没有完呢。 你知道吗？你还没有完，我也还没有完，他在雕刻，雕塑我们，磨成像耶稣啊的样式。上个礼拜讲的那个银匠还在磨，还在烧啊，直到可以反映出坐在他前面那个银匠的脸。还没有，还没有。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上个礼拜我讲到一件事，我说我们做小事，然后神必为你做大事，有没有？还记得吗？记得。就我听到很多的人在回想的时候，在反应的时候呢，讲到说，哦，我们应该要做啊，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就可以在神就会托付大事给我们，也没错。可是那不是我领受的，弟兄姐妹们，那个不是我领受的。我上个礼拜在这里讲那一句话，不是我领受的。我的领受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现在你们要从小事做起，从最小的事做起。最小的事是什么？最小的事就是敬畏神。箴言书有没有告诉我们第一章啊？他讲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知识的开端。然后我们看见他在第九章，应该是箴言书，我们看，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要看他怎么讲。箴言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讲的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开端。我们看到第九章，箴言书第九章，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现在你们告诉我了，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开端？什么是开端？啊？这是最基本的、最小的一件事，明白吗？是敬畏神最小的一件事。你知道所罗门写传道书啊，我们都记得他常常在讲，第一章在讲这个日光底下并无新事，是不是？然后他也讲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可是你读他的传道书的时候，你发现说他仅想尽的荣华富贵，他心所要的，他没有一件不满足他的，对不对？可他到最后什么？他认为说这个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捉影。感谢神，他还有最后啊，他在传道书第十二章讲到什么？传道书第十二章，所以他说传道书我们很少看，但是我们今天稍微翻一下第十三节，十二章第十三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什么？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谨守他的诫命。所罗门要花一生的时间才学会这一点，但是摩西一开始就告诉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你从小的地方做起，从敬畏神做起。属神的百姓已经很久都不知道什么叫敬畏神。如果我今天问你什么叫敬畏神，你能够告诉我是什么？你生命里面你怎么在敬畏他吗？我也不用问你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敬畏神。但是箴言却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知识的开端。如果你不懂得敬畏神，你就是得几个 PhD 博士学位都没有用，你知道吗？你如果不懂得敬畏神，你以为你讲话很有智慧， 骗人的，愚昧的，一切都是在敬畏神。 The fear of God， 敬畏神。是的，在神要恢复他的这个 万事复兴的时刻呢，他要一件事情的恢复，就是他的百姓知道敬畏他，知道敬畏他，知道敬畏他。而这个就是撒旦最担心的事，你知道吗？撒旦希望你不要明白什么叫敬畏神。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说你们什么都可以吃，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就叫一句话。如果你敬畏神，亚当夏娃敬畏神他的话，你不需要去跟撒旦对话，你知道吗？你不需要对话，你不要跟他对话，因为神这么说，因为神这么说。这是小事啊，你做得到做不到，我问你，你做得到的，这不很大，不难。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口中的一切的话，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就这样子一句话。然后我们可以想很多的理由拐弯，我们可以想很多的理由暂时不做，以后再说，是不是？这是我们。但是敬畏神，在耶稣啊再回来之前，在主耶稣再回来之前，敬畏神那个灵要充满他的百姓，敬畏神要充满他的百姓。敬畏神并不是哦，神啊你是多么奇妙伟大神啊，什么都不是，这个是了，也是 OK。 但是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会使你发生一件事，就是你会扑倒在地上，你会扑倒在地上，你会像以赛亚一样呜口，祸灾，我灭亡了，我看见他，我灭亡了。不是像但以理一样，当那位人子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扑倒在地上像死人一样，或是像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样，你知道他是谁了，你知道他是谁了。敬畏神，遵行他口中所说的话，你知道吗？很多人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圣洁，我们知道你说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我们今天再一次的看到食物律，有没有？再讲一次，神说你们可以吃的这些动物是这一些，你们不要吃猪肉，你们不要吃那些分蹄但是这个不倒教的动物的肉，不要吃，与你们不洁净的，因为我是圣洁的。而你还在问说，主啊你是圣洁的，我们要怎么做才圣洁呢？你明白吗？我们一直在问他，我当如何行我才能够圣洁呢？他已经告诉你了，不是吗？他已经告诉你，你如何才会圣洁，照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因为你敬畏他，敬畏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自己冲上来，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主啊，我们常常这样子，我们来到神面前跟他讲话，好像他不懂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以为他不懂，他什么都懂，他什么都知道，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敬畏他。当你敬畏他的时候，你会遇见他，你知道吗？你敬畏他的时候，你会遇见他。当你敬畏他的时候，你不会随便， 你说他是爱的神啊，他是阿爸父啊，是的，他是。但是他是那一位，你如果你真的看到他，一定你一定要扑倒在地上的那一位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你有一次的 encounter 这个与他相遇的话，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圣洁。是的，圣洁也要开始回来。听好，我刚才讲的，敬畏他，敬畏他的灵会在他的百姓当中运行，他的百姓要看到，真正知道他的圣洁，以至于你不敢了，你不敢了，因为你知道他的话在告诉你什么了。你有没有读？你有没有读他的话语？如果你没有读他的话语，你根本不知道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太多太多事不知道了。因为知道他的圣洁，我昨天不要昨天是哪一天，我听到一个见证，这个犹太的女子，非常成功的一个女子，就神不停的借着人要来对她，就是要来得着她，但是她硬着心，她就不肯不肯不肯，你不要管我，我不信，不要任何人跟我提耶稣啊，主耶稣 Jesus， 你不要跟我提，我不要信，我绝对不信，非常硬心。但是呢，他说他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不停听到声音，你赶快去找一个地方祷告，你去找一个地方祷告，他就不要，就不肯。直到有一天，他说人家问他，你后来你怎么认识耶稣，他说有一天半夜2点多钟，他发现他整个的屋子都是亮的，亮到不行，他就起来，他先生睡在旁边没有感觉，他起来，然后他起来以后呢，亮到他只能跪到床脚下，跪在那里，然后偷偷的看，他看到好像有一个长袍，白色的长袍，有个人站在他面前。那个时候他说他开始，没有人教他，他从来不读圣经，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做什么？开始认罪悔改，想只要想到的他就开始认罪，求你赦免我啊！我做了什么事情，啪啪啪啪，一直认一直认，他说太多要认的。最后他说，后来他想到说，我在我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这个踢我的妈妈，我很叛逆，我的叛逆就是在我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叛逆了，你赦免我赦免我。他说我连在妈妈肚子里面踢妈妈的那件事情我都认罪悔改。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看到这个圣洁的神，圣洁的耶稣啊站在他的面前。从那个时候开始都不用讲什么，他说主耶稣没有跟他讲任何一句话，只是他的圣洁让他看见，他就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罪，如同以赛亚先知一样，祸灾我是有祸的了，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扑倒在那里。你经历了吗，弟兄姐妹们？你经历过吗？你经历过吗？你要向神求，你如果没有经历过，你要向神求，我要经历，我要经历被你的圣洁的火、圣洁的光照我。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相遇，与他的相遇，与他的圣洁相遇。他已经开始在做了，他已经开始在做了，在很多地方。敬畏神，摩西知道他在讲什么，摩西知道他在讲什么，摩西知道。你记得摩西在经看到荆棘的时候的摩西，到现在生命记的摩西不再一样了，你知道吗？不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对神说，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神告诉他，我的名字是什么。最后他说我不行，你要找谁你就找谁吧，不要找我，我不要。 那一位摩西，直到现在申命记上的这位摩西，他说敬畏神，你就是要敬畏神，从那个地方开始，从那个最基本开端开始敬畏他，敬畏他，遵行父神口中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我很高兴听到有一个人讲，他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在美国，他说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The father will be back to the church，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父神将要回到他的教会。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你听得懂这一句话吗？我们认为父神的话已经过去了，你知道吗？我们把父神的话当成是律法，过去了，不需要遵守了。那不是耶稣啊，上十字架的原因的目的啊，原因呢、啊？不是啊，他上十字架，这绝对也不是圣灵来赐给我们真理的灵，宝贵是到我们里面，然后让我们不守遵行父神的话，这是谎言。我今天在这里告诉你，很多万物要复兴是许多的谎言，我们所在的谎言，现在圣灵正在做，你要恢复，要恢复，是神口中说出来的一切话，遵行，遵行他的话。我希望你听得明白啊！你千万不要再以为这个神的话语与你无关。如果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如同以利沙的仆人打开眼睛，看见这个火车火马的天使天君的那么多站在他面前的话，今天如果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说，原来在妥拉里面充满了这么多的宝贝。我刚刚看到大家都要祝福啊，都涌到前面来祝福。我不是不要你们这么渴望祝福啊，其实你也不需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话你遵行，那个福气追着你，你知道吗？你不能要祝福祝福祝福而却不遵行他的话，那你是自欺欺人，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在这里他讲了，在这个时刻他分别我们，在分别我们。你知道什么叫分别？分别就是圣洁，你必须要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世人所说的话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是不同的领域，运行着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能力，力量不同的，这是不同的，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知道，首先你一定要先知道你自己了，你知道你是宝贝，是他买赎的，主耶稣买赎的，他的宝血买赎了。再讲一句话，现在教会也很少提宝血了，十字架了。我们感恩今天我们唱诗歌很多是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必须要紧紧的依靠他，因为那个是使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你就不在那个黑暗诠释里，你已经在爱子光明国度里。今天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思想，来看，敬畏神，你的身心灵全部要预备好，就是这个时刻。箴言22章第4节，我们再看一次箴言，箴言书讲很多很美的话语，我们可以放在心上。箴言书第22章第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心存谦卑，这也是在这个时代神要看见的，看见他的子民当中有谦卑，谦卑敬畏神，心存谦卑就得什么？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不是你要的吗？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要的？你不要吗？你不要富有吗？我不是天主教徒吗？清贫，神在这里讲的，你敬畏神，心存谦卑，就得什么？富有。他是万有的主，当然他试验我们，但是你要知道，他绝对不会使他的百姓说你是贫穷的，我命定你贫穷。你觉得这句话是从神来的吗？不会。但是他有一条路给你走，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有一条路给你走，你不是命定贫穷，你也不是命定生病的，你知道吗？你不是命定生病的，不是从神来的。神说我命定你生病，不是的。再讲一次，所以你今天的道你要听进去，一切的福，一切的美好都在他的话语里面，需要你付代价，你要去买，你要去买，明白吗？你要去买，你要去遵行，你要去遵行，你会付代价的，你会让人家这个世界上人看你不惯的，或是人家要批评论断你，有可能是你家里的人批评论断你啊，可能是你家的人说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啊，你知道吗？你要付代价的。但是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感谢主。所以我有很多我就讲过了，我大概讲不到 20% 了。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继续来听。当我们看见摩西，我没有很多时间，我们看好，我们看13章，我们看到13章，我们看到说，如果有先知，这是摩西在讲的话，如果在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人有个先知做梦的人，先知跟做梦的人，因为神曾经讲过，他说他若不在梦中，他梦中显现给那个他在讲那个米利暗的时候，若不是若有先知对不起啊，民数记第12章啊，神自己说的，他说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神借着异象，借着梦向人说话。所以如果有一位先知说他见到异象，并且他在梦中听到这样的话，然后呢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到目前为止这句话都 OK， 没问题。可是他如果跟你讲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在中国大陆有人说这个基督已经回来了，而且现在是个女的，让我们去跟随他吧。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主耶稣已经讲过，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这为什么要连到这个？因为这个经文也是对末后世代在讲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已经引用也来告诉你了。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见24章第4节，耶稣回答说，前面也念一下好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他有没有警告我们呢？他先警告我们了。然后我们再看23节，那时23节24章23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可行。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一位警醒祷告认识神敬畏神的人，你就不会，就不是你。倘若可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真正的选民不会被迷惑。所以你当你在看到生命记摩西在告诉以色列百姓，日光底下并无新事，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许多人要把你带走去拜别的神，但是他假借基督的名义，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最后很多人会受骗？因为他看起来像基督，其实是敌基督。那你如何分辨呢？如何分辨呢？所有的大神迹大奇事，我们常常看见这世代的基督徒是跟着跑的，对不对？你喜欢有行神迹奇事的，神迹奇事是神的事，没错。问题是什么？神在试验你。我们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神的话语是你的根基，神的话语是你的生命，你不会被迷惑。你不会被迷惑，不要被神迹奇事迷惑。如果有人在这个世界上行大神迹，你会发现许多人搭飞机都要跟着他。那我要请问你，到底你在跟人还是在跟神呢？跟主耶稣，还是跟那位行神迹的神，还是在跟人？甚至于这位大行大神迹大奇事的人都已经回到天家了，我相信他是神的仆人，但是人还要跟着他，还要继续抓着这个名字来继续跟他。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警醒，一定要知道，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单单看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怎么看着他？你要跟他建立关系。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你一定要从他的话语里面，他什么话都告诉你了，你一定要知道，没有他的话语，你如果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一定会知道你的主在跟你讲什么话，因为你有神的话做你的根基，因为你敬畏神，所以你知道知识，你知道什么是真智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知道。我们看到我还是要讲，我们再看看一个地方，在末后的时候，末后的时候，末后，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借着向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上显现，于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他讲到七个教会，但是呢，讲到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他最后总要讲一句话。他讲到一句话，我们来看启示录。我们没有时间读启示录，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这是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看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怎么样？应当听，应当听。应当听，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一直重复在对七个教会讲的话，从复活的神主耶稣也说哈马需要自己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他提醒我们末后的教会，你一定要注意的，你要做个得胜的人，你要做个得胜，你怎么做个得胜的人？好好的去读，他已经告诉你了，你要恢复起初的爱心，你不要跟那些恶者一伙，你应当怎么做？我们 你可以自己去看。所以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做得胜者。你是不是得胜者？你是不是得胜者？你是不是在任何事情上你都不妥协的？你今天要把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从这一位复活主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对教会所说出来的话，你要听进去，你要听进去，你要听进去。他说什么？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得胜者，做得胜者。最近在去上个礼拜在美国有一部电影开始上映，它名字叫做得胜者，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影片，得胜者。那刚刚上演没多久，一个礼拜，它已经是打破千万美元的。而且它的这个电影并基督教的电影不是在一些这个基督教的戏院里面演的，是在一般的戏院演的。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的地方会演，或在中国或在日本或在哪里会演，值得我们去看啊，得胜者。看你要怎么做得胜者。那位里面有一位演员，女演员，当她戏出来的时候有人访问她，因为在美国有许多的有几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牧者，这个宣告说我不再相信基督教了，我离弃基督教了。一个在澳洲，一个在美国。但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是有这样的。结果这个女的女演员女主角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她说一句话，她说在末后的日子，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是会有这样的人的。如果你不小心不警醒，你就受骗了，然后你的爱心就冷淡了，然后你就不要这个信仰，对我有什么关系？好像是假的，我过去认为是有的，对的真理，现在我不认为了。在末后的时代，这样的一个例子会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们。然后你听到都是有名的人，你听到他们这样讲，你的心怎么想？你能够站立得住吗？还是如同许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受打击？你跟着人嘛，是不是？跟着这些有名的人，他往那边去了，你怎么办？你就倒了，你就倒了。让我们每一个人谨记着，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专注，我们的眼光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要怎么样？凡有耳的你都要听。今天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耳朵，给我们心，明白要知道。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太多了讲不完了。我们今天下午还有很好的分享。今天晚上开始就进入以路月，我们每一年在这里我们都会讲以路月。以路月是，我们慢慢再说了。我们一直认为说王，我们的王是在王宫里面，是不是？王宫里面，你要朝见他的不容易。一个王在王宫里面，没有人可以随便去朝见他的。但是以路月这个月呢，王在田野，这是从犹太人智者他们所遵循，王来到田野，意思就是谁都可以亲近他。那在这个月，通常呢，在以色列，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呢，你不要看到脚就吹脚啊。可是呢，这个月以路月，你可以吹脚，而且他们希望你天天吹脚。为什么？因为当吹这个脚的时候，是在提醒你是要悔改、归正、转向他。Teshuvah 转身向着他的时刻，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刻。 当然我们说我们有耶稣基督，他，我们只要转向他，他宝血就洁净我们的罪。一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时刻，如果我说我们在讲到节期，上个礼拜也讲，这个礼拜也提到节期，节期，如果我们说春季的节期跟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完全是吻合的，是配合的，那么秋季的节期跟他的第二次再来肯定是有关系的，你信不信？我不知道你信不信，我希望你信，因为你需要准备好脚声吹响的时候，脚声吹响的时候。那你会说，牧师啊，你每一年都讲同样的话。是啊，我每一年都要提醒大家，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准备啊？还是你仍旧在打瞌睡啊？睡觉与你无关。我告诉你，那一天会来到的。就像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几千年来在世界各国漂流，可是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宣告明年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一年一年的过去，一百年一百年的过去，一千年的过去，都没有实现。直到1948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过节了。刚刚讲神的话给我们的话，有可能他给你的话你听见了，你天天放在心上，你在祷告，可是有可能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我都渐渐老了，我不知道他这些话语是不是他还记得。我告诉你，他不会忘记的，他不会忘记的，他记得。彼得说神看一千年如一日，一千年如一日。弟兄姐妹们，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没有再来的一千年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没有。如果说短短的十年二十年，在神来看就是现在了，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了，他快来了。所以我每一年都要提醒大家，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更新的你全新的那个属灵的眼睛来看新事。这个世代他在复兴万事，他要带他的百姓回到古道，回到古道，但是必须带着他这个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你听过对不对？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过去的模式。或许你在教会里面信主之后，你就坐在那里每一个礼拜听到打瞌睡然后回家，就是这样子，不行了。现在他带我们回到古道，回到古道，我们必须要用更新的属灵的眼睛来看，来看这一切事情。你要知道一切都更新了。今天下午我有更多的分享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直播，因为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下午的这个8月31号我们在这个地方下面开始神带我们进入妥拉，都不是偶然的，有圣经的话语，有神给我的话语，然后这是第六年，今天第六年结束。你知道意思是太阳下山之后我们要走进第七年，这第七年的意思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是全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心里要准备好，你要准备好。我刚刚只讲出一点点，我真的果然不错，我没有办法全部讲，我就讲到 20%， 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已经很足够了，弟兄姐妹，已经很足够。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要有个等待的心，等待的心，等候他，等候他，不要再认为说太久了，不可能了，他不会来了。不要让牧师你六年前就开始讲了，讲到今年快要第七年还没来， 然后你就开始灰心了，然后你开始冷淡了，然后你就开始不要了。我们在这里有人在这里聚会，有人走了，没关系。但愿神的话追上你，让你能够摆在心上。你在不在这里聚会我都没关系，最重要是你是不是跟神，跟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当他再来的时候，你在其中。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在他面前来祷告，来寻求赐给我们更新的属灵的眼睛。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属灵的眼睛，我们也需要新皮带，所以我们不再用旧的方式来行事，所以我们不再让这个世界来主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基督徒的权柄，我们要主导这个世界，我们要用耶稣啊，我们要用阿爸父神的话语，生命活水的真理，活的妥了，用你的话语来主导这个世界，直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哎，我们知道一定会做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今天保守每一个听见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今天有一个更新的灵，有一个更新的耳朵，能够听见圣灵在对我们说的话，使我们常常活在一个知道自己需要更改、需要悔改、需要归正的这个时刻，因为我们必须要全然的来面对我们圣洁的神。帮助我们，主，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宝血的大能，乃是我们相信你宝血洗净的大能，因此我们要支取你那个宝血洗净我们的大能，你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大能。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更像我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我们身上能够发出主耶稣基督馨香的气味来。主，将那个敬畏神的灵赐给我们，敬畏你，让我们知道原来敬畏神是最基本的，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你，敬畏我的阿爸父神，心存谦卑，你就要赐给我们富有尊荣生命。主，我们求你使我们能够让位，使你能够坐在我们的宝心中的宝座上，使我们知道我们敬畏你，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当作话语，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说，主，你说的话我一定遵行，若我肉体软弱不能遵行，你帮助我，帮助我慢慢的雕塑我，琢磨我，直到我可以完全的行出来。谢谢阿爸父的怜悯，知道你有怜悯的恩典，知道你有怜悯的福气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你自己亲自坐在我们的里面，就赐给我们渴望圣洁，而我们知道我们渴望圣洁就是遵行你的话语。当你说不要做的我不做，你说不要吃的我不吃，你说当行的你要行我就行。主，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得到洁净，成为圣洁，可以常常来朝见你的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有一颗等候你的心，不急躁，知道主你必做成，使我们能够警醒祷告等候耶稣啊的再来。主，让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听到的人是失去的。如果还有人没有信耶稣的话，不管你是在远方 还是在近处。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劝你不要再单言，不要再迟言。愿在远处的弟兄姐妹们带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认识接受主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今天听了这个道，你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知道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将要再来了，他将要再来更新这整个的堕落的世界，来恢复他起初造的一切的美好。你要回应，不要太迟，你需要回应。或是你已经接受了，或是你过去真的没有好好的做基督徒，你只是做个看行你眼你心中以为正的事，而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悔改。你今天我邀请你悔改，不要再做一个你自己认为对的事你就去做的事，而不是神认为对的善的事。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悔改，他听见的。你不需要有人为你祷告什么，你自己知道你是他的儿女，这个身份已经定了，这个身份已经生出来了，你可以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真心的认罪悔改。他要帮助你，他要改变你。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全地正在行许多复兴的工作。主，我们不是要教会的大复兴，我们是要回到你的古道上，我们要恢复阿爸父神的话语。主，我们要回到你的妥拉，我们需要回到主你的话语，你的约当中，你的约书当中，你没有一句话是取消的。主耶稣已经做了见证，耶稣啊做了见证，就是到天地都会废去，他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主，我们在你在恢复，让教会能够听见，能够恢复你的话语。阿爸父，我们要尊你为圣，尊荣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那一位，并且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啊赐给我们，使他成为我们的中保，借着他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里面，回到你的面前，与你再一次的连接起来，如同当年在伊甸园一样，你要我们亲近你。哦主啊，但愿我们 看到更多更多的你赐给我们这些节期，每一天每一个日子，你要你的百姓你的儿女就是聚集到你的所指定的地方。今天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就在那个地方你要我们欢乐。我们的王召聚他的百姓来亲近他，一年三次来亲近他，他要看见他的百姓他的儿女是这样的欢喜快乐，以他为乐，谨守遵行他的话语。阿爸父，当你看到你的百姓你的儿女是这样欢喜聚集，把你的某一定你所定的日子看为最重要的时候，你心中充满欢喜快乐。我们期待耶稣啊再回来的时候，真的可以在我们守圣洁的城耶路撒冷，让我们每一个节期在那个地方朝见你。我们知道还不多时我们就会看见这件事情的成就。主，你带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备好预尝千禧年的 欢喜欢庆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要赐福每一位你所宝贝的弟兄姐妹们，你所看为珍宝的是耶稣啊，用宝血买赎回来属于你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个时刻是与你相遇。主啊，我们需要与你相遇，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你相遇，主，我们生命好像如同挂在云端一样。主，我们需要与你相遇，我们需要亲眼看见大君王的荣耀。主，我们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大胆的要求，乃是我们需要我们渴慕的要求。如果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心中充满渴慕充满渴望的话，主，你造访他们，或在他们的家中，或是在他们单独的时候，或是在他们睡梦当中，主，你来造访每一位这样向你呼喊的人。主，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需要我们的眼目单单只看到耶稣啊，哈马西亚，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宝贝的救主。感谢主，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为这可纪念的日子，求主你使我们纪念今天。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领受大祭司的祝福，这个祝福你可以做爸爸的人可以祝福你的孩子，做丈夫的可以祝福你的家人，你的妻子，是阿爸父神唯一说，当你这样子祝福百姓的时候，我就赐福的一个祷告。让我们一同来领受。